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这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是关注弟兄姊妹的婚姻跟家庭，还有你个人灵命的长进。我相信很多很多忠实的听众朋友都知道，每当我们听到一些弟兄姊妹的电话心声之后呢，我们都会为他们迫切的祷告。这个祷告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单单是为自己祷告，也为有需要的人祷告。这个是圣经里面的教导，因为在罗马书第12章12节那里说，在指望当中要喜乐，在患难当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我们能够在指望当中有喜乐，在患难当中有忍耐呢，那是因为神他愿意加能力给我们。就如腓立比书第4章13节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我们要学习把在日常生活里面的大小事情呢，都借着祷告交托给神。而刚才罗马书那节经文呢，告诉我们说祷告要恒切，因为祷告是建立我们与神一种密切的关系，也是我们依靠神的一种表达。神要我们常常的祷告，学习依靠他，那他呢就会赐给我们所需要的能力去应付不同的处境。那祷告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这个祷告的最终目的呢，不是只建基在祈求的这个层面上面，而是借助祷告的表达证明了真的有神，并且我们的这位神与我们同在。所以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鼓励听众朋友，这个节目不单单是在当中听学习之外呢，也能够就是为听众朋友的需要为他们守望跟祷告，这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其中一个环节。讲到辅导呢，是需要互动的，所以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呢，特别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的时段，希望听众朋友你记下来什么时候可以拨打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就是逢礼拜一跟礼拜三的早上9点半到12点，整个上午我们都会为你开放热线电话的。礼拜一早上在这里接听电话的是有黄家燕老师跟杨天成老师，那礼拜三早上呢是由我周素琴在这里接听你的电话。另外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我们也照样为你开放热线电话的服务。更感恩的是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有精神健康热线，有香港著名的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这里接听弟兄姊妹的电话。那11月份呢比较特别，因为11月份的第二个礼拜二呢廖医生跟我都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所以呢我们改在19号，11月份的精神健康热线是第三个礼拜二19号那一天，希望大家能够记下来。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 13229966322，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朋友你可以发电邮或发短信给我们，电邮地址是辅导 @良友.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好，那现在呢我们就一块来听听弟兄姊妹的电话心声。
一个电话 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陈姊妹你好吗？
师母你好。
哎，你好陈姊妹。
几个月没有跟你沟通了。
是吗？你们都好吗？
中间这一段时间没有给你电话还是有一些问题的。
是
什
么问题啊？
现在怎么说，大方是丈夫和我之间的那种过去的那种，就是真的没有了。因为以前我也跟你讲过丈夫发脾气爱骂人等等这些，你也去疏导过我，不要被他的情绪而影响等等一些给我的一些帮助。其实我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没有给你电话呢？我一直都在希望你们在听到我的声音的时候是我的家庭有所改变，我才想给你一个回应。
我觉得有些事情呢也不是说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理想吧。
对不对
我觉得你也是挺要强的，对不对？
可能有吧。
因为上一次你来电话到现在只有几个月。
有几个月了。
对啊。
有几个月了。对。
对。你说说看吧，你跟丈夫的情况。
对，因为其实我听了你给我的一些帮助，我也在祷告当中希望自己能够去向着那种方向去发展。一点点的去靠着神去发展，但是在丈夫的一些就是比如说脾气或者上来的时候心情不好给我发牢骚或者骂我的时候，我也确实做出了一些改变。不跟他争执，不跟他吵，也不会过分的去被他的情绪而影响到我。说句心里话，会有改变。就是我一点一点也感恩你们的帮助吧。但是这经过这几个月的一些事情的发生，就是我丈夫的脾气在我改变的情况下，他不但没有去感受到吧，还有我感觉他的情绪越来越不稳定。而且就是越来越过分，他发脾气的频率也越来越多。还有一个就是我就是想跟你聊的，就是他不但频率多了，而且就是他发脾气的那种症状越来越严重。我就因为前段时间我就在暑假的时候我就打了一次电话，打了几次没打进去。
是。
我就想跟你聊一个什么问题呢？我就想着他是不是真的是在精神上面有问题，还是怎么了？需不需要去带他去看心理医生等等的这方面？
是。
嗯。
你就是说他的脾气就是越来越
高了，
越来越恶劣了。
对对对。
你能举个例子来说吗？
可以的，就是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嘛，就是我们周末都是晚上敬拜的，然后晚上敬拜的时候呢，我的儿子的一个同学的一个家长给我送了一些东西来，然后呢，我就在敬拜的时候就没接他电话，我就跟他说我在敬拜，然后他给我发的语音我也没敢听，我就是把他翻译文字看了一下，就没看清楚的到底。他就说给我送了一点东西过来，然后我以为他，因为他当时给我送东西来的时候他没带电话，他就回去才问我，他说我到你家，你家咋没人？我说哦，我今天晚上有敬拜。我以为就我自己以为他给我送的东西，他就是
你以为他送的东西怎么样？
带回去了，就是因为我家里没人嘛。
所以现在问题是说他送给你的东西你家没有人，所以他把东西带回去了，是吗？
我以为他带回去了，但是他没带回去，放在我家门口了。对，放在我家门口了呢。晚上回来很晚了，我也忘记听了他给我发的语音。但是他早晨又给我发了一个语音， 他说我放在你家门口的东西你拿到屋里了没有，我吓了一跳，然后我忙的就出去，因为我家有两个门嘛，我是一楼一个前门一个后门，
嗯嗯，
然后就去拿，他送了我什么呢，一条鱼，鱼就是因为天气特别热，鱼就有点臭了，
嗯嗯，
你知道吧，
不新鲜了，
他就开始骂我，对，他就骂我，他说你的心到底在哪里啊，什么昨天晚上给你的东西为什么今天早上才拿，然后他骂我呢，我就跟他解释了一下，然后不行他继续骂，我就没有理他，因为孩子在家嘛，我要送小孩，
嗯，
早晨要给孩子搞早点，我就忙着做这些事了，然后我以为就这样过去了，他骂我我也没讲什么，他回来还是骂，骂了以后好，他就上班走了，我以为就这样过去了，中午他回来的早，11:20就回来了，哎呦，我说真的今天你回来那么早啊，我饭还没烧好呢，他也没理我，没理我呢，我也去哄他，我说你干嘛不理我呢，我说又咋了，他也不理我，然后我就说，我说我今天饭还没烧好，不然你去帮我接下儿子呗，
嗯，
他就又发脾气又开始骂了，哦，我说好了好了你不用骂了，我不用你接了好不好，也不行，还是照样的骂，骂过了呢，然后我也不理他，我把饭烧好以后我才去接的儿子，我以为就这样过去了，但是晚上回来他还是骂，就是骂的特别严重，就是自己控制不了那种自己，你看他那个样子，真的说句心里话，师母，
嗯，
我当时不是生气了，我就觉得真的他特别特别可怜，
嗯，
我说怎么这一点点的事情值得你发那么大的脾气，是吧？后来他骂完以后，他就好像我怎么说了一句，我说我们这一点点的事情值得你发那么大脾气吗？我就说了这一句话，
嗯，
然后他就蹦着过来就要打我，你知道吗？
嗯，
他儿子在旁边就把他给挡住了，没有打到我。
嗯嗯，
然后我就不敢讲话了，然后他就继续骂。骂过以后呢，然后我就跟他讲了很多心里话。我说你这样真的不行，你这样你骂我，如果开心的话，我可以给你骂。我说我就这么说，你自己也不开心，你自己的身体，因为他身体都出现了问题。
嗯。
他的心脏病吃药现在都没有用了，我说你怎么能心脏怎么能够好，你别说吃药了，我说神仙都救不了你，你这样脾气这样下去真的不行了，我说我没有犯什么特别原则性的错误，就是我这一点错误，你骂我几句，我说从早晨你骂我到现在我没有回你一句吧，对不对，是不是这样的，那你干嘛生那么大气，我说这样的话你自己也得不到益处，我说这个家庭你看像什么了，我说儿子天天儿子跟他吵，我就把儿子拽到房间里，我说儿子你不要跟他吵，
嗯，
他就说我家里搞得乱了，我说哪里乱了，我说就是早晨晾的衣服收进来还没有折，就这一些东西，
嗯嗯，
我说哪里乱了，儿子跟他骂，他说你天天没事找事，我就把儿子拽到房间里也不理他，就是中间发生很多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有时候甚至比这还严重，我就最后跟他，当他不骂我的时候，我就心平气和地跟他说了几句，但是他也没，他哪一条呢，他这一条他发过脾气以后，你当你心平气和跟他去说的时候，他也能够感受到他自己过分了，但是他过了几天他还会犯同样的错误，
嗯嗯，
就这样，我就觉得他是不是需不需要去看心理医生，或者
我
也不知道怎么帮助他，我说我真的很想帮助你，
嗯，
我也很想去爱你，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才能够爱到你的心里去，
是是是，
我说你一定要相信我很爱你，因为以前师母跟我说过，
嗯，
你一定要让他知道你很爱他很在乎他，对吧，师母以前跟我说过，
嗯，是是，
因为我们内地人很不愿意去表达，特别是我们农村人也不会表达，
嗯，
但是我听了你们的节目或者你给我的一些教导，我真的把我的爱都表达出来，但是他就觉得很可笑，真的，
嗯，
他觉得很可笑。
我听你举的这个例子哈，你现在做的方就是对应的方式，就是阻止他不要再骂了，因为这是一件小事儿。但是你却没有，
我是这么想。
对，但是呢，你却没有听他的心声。为什么这么对你来说是一件小事儿来的？对他来说为什么会变得这么严重，而且他不断的骂，我觉得你应该引导他把他的心里面的话说出来，或者他的感受表达出来，这个才是重要的地方，而不是阻止他，
嗯，他
因为你现在阻止他只是治标不治本啊，而他 他内心这是一件小事儿来的，东西当然了一定会不开心不舍得嘛，但是不可能因为这件事情的缘故不断的去让你们的关系这样的不好。所以我觉得陈姊妹啊，你下一次呢如果再跟他发生这样的冲突的时候，你我觉得你很好，你一直在学，而且你也愿意照着神的话语或者是我跟你的这样的一个互动听在心里面，愿意照着这个方法去做，所以我很欣赏你啊。但是呢我们更需要智慧，所以你一定要祷告求神给你恩典跟智慧。我们不要常常把自己以为好的东西加在对方的身上，那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呢是这些小事儿来的，你至于发这么大的脾气吗？你骂够了吗？一次两次三次
对不对？
但是你却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所以我们要常常让对方有可能他自己有的时候也弄不清楚，太多的人自己也不清楚，但是我们要疏导跟引导对方，就是让他也去面对这个问题。你为什么因为人家送的东西坏了第二天不能够吃了而你发这么大的脾气，让他也去想这个问题，然后让他表达去说出来，当他能够真正的找到核心把他说出来之后呢，那你才下一步再跟他讲，你说我们人都会有做错事情的时候，也会有疏忽的时候，我们要互相的提醒，而不要因着这件事情的缘故这个负面的情绪，这个骂来骂去的这样的一个不好的氛围在我们的家里面，这个是破坏我们家庭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你就可以这样的接着跟他说，明白吗？
师母我明白，对你说这个就提醒到我了，他其实把他的心里话已经说出来了，那天晚就前天晚上我说就到底怎么了你告诉我好不好，让我知道到底怎么了，他就说我看家里那么乱我很烦，他说我说你说烂，我说这件几件衣服嘛，我说收进来还没有时间去把它折起来，然后我将其实因为这是晚上我才跟他说的，中午他在给别人打电话的时候他就透露出来让我知道他心情不好的原因了，因为我的丈夫承受能力特别特别的小就是遇到一点事情
比较低
他就承受不了，
承受的这个压力比较低，对不对？
对对对，因为他在工作上的不开心让我听到了，他跟同事之间的一些讲话我听到了，然后我就在祷告说原来是为了可能是，其实我就像我刚才说的，其实那一个只是一个导火索，东西坏了只是一个导火索，
对对，
然后我就知道了以后呢，我就在为这个事祷告，我也让弟兄姊妹为我祷告，我总算知道我丈夫为什么会发脾气了。然后他晚上又发的时候呢，我就跟他说心里话了，我说我知道你在工作上遇到的一些困难或者难处，我说我知道了，你在中午跟你那个同事讲话的时候我已经听到了，我就很心平气和跟他说，我说没关系，我说我们家庭以前那么穷都过来了，我跟他发自内心，就因为我跟他说话的时候我说我心平气和跟你谈一谈，我说我们家庭以前那么穷，连就是那个一直都是租房子住，我们都没有因为经济而被压垮过吵过架或者心情不好过，我们现在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有住的地方了，对吧？
对
我们什么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说你再穷我说我从来没有嫌弃过你，对不对？我说你因着金钱把自己压力搞得那么大，我说真的没有必要，是他我说是你自己给你自己压力搞大了，我从来就说我就问他，我说是不是我没有嫌弃过你，我说你几个月没去挣钱了我唠叨过你一句，我说没有吧，我说是你为什么自己把自己压力搞那么大，没有必要的，我说不能因为你天天跟我发脾气或者心情不好能够使你的工作更加顺利，我都跟他说了。
对很好啊，
但对我跟他说了以后呢他是安静下来了，但是他还在生气，怕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把我锁在外面，我也没问他没理他，然后第二天我也照样去叫他中午回来吃饭，下班回来吃饭，但是他还是不理我，我就这两天我也在祷告，我说主我当怎么去帮助他，因为我丈夫我刚才跟你说了他真的就一点压力都不能承受，一点压力承受不了，因为他现在 我丈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就是在外面就是特别大手大脚的花钱，
嗯，
然后就是本来很穷很穷，
爱面子，
我们家庭
是吗？在外面很爱面子，
可以用穷来表示，真的可以用穷来表示。
嗯，
但是他呢就会特别大方，
嗯，
发了回来又心疼，又往我身上就是经济压力，自己还承受不了经济的压力，他还喜欢去在外面逞强的一个人。
嗯，
所以我以前还喜欢讲他，现在我知道了，我就默默的我心里为他祷告，我连讲都不讲了。
嗯，
因为他昨天发脾气，家里边的压力确实挺大，因为他，
嗯，
我们家。真的，你说这个小家庭买了两个车子，
嗯，
去年没有跟我说自己又去买了一台车子，全部都是贷款的，
哎，
每个月都要还贷款，他压得特别。以前一开始我生气还会说，那个压力不都是你自己找的吗？对不对？你不跟我说把车子就买回来了，
嗯，
几十万块钱的贷款要还，
对对。
但现在我知道他的那个痛处了，或者他的软弱的地方了，我连提都不会提，我连一句都不讲。
嗯，
对。我只是安慰他。
我觉得你可以提醒他，有些事情呢，比如说你们可以沟通的时候，你也要提醒他，不要打肿脸充胖子。他现在是没有自信，没有自信，所以呢，而且又是一个非常爱面子的人，所以他在外面就想让别人觉得他是有能力的。其实你要告诉他，你这样的表现呢，不会让别人觉得你是有能力，而是你要实实在在的过日子，接地气的过生日子，而家庭又和睦的时候呢，这才是人家炫目的。所以我觉得真的是需要你在旁边去一点一点的去引导跟陪伴他。我觉得不容易，但是呢，他是你的丈夫，今天你认识他的最脆弱的地方，我相信夫妻之间都是这样的，互相的帮助，然后呢一起成长，这才是夫妻嘛。我觉得神今天拣选你，让你能够信耶稣，虽然你的丈夫在你的眼里面，在你们的婚姻生活当中，无论是跟孩子的互动，跟你的互动，可能常常会带给你们一些很多负面的东西，但是神就是想借助你，让你的丈夫看到这些负面的东西压不倒你，因为你有神给你的新生命，所以你自己一定要好好的靠主能够站立起来。你自己要强大的时候，你才有能力帮助你的丈夫。但是你如果是软弱的话，你会跟他一样的。
对，当面对这些环境，有时候我也很软弱，但是我真的，
嗯，
我跟主说，我说我不能倒下来。
嗯，
我说。我也不能，我也这个家庭也不允许我软弱，我也不能软弱，我也不允许自己软弱。
嗯，是的，我们不单单是靠着主，我们更需要你所认识的一些主内的肢体，比如说你今天打电话来了，我们听了你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用祷告来托住你。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让我们信耶稣的人要有教会生活，要有团契生活，要有主内的家人互相的支持，对吧？
是，感谢
主。
是的，
所以陈姊妹，我觉得你已经做得很好，但是呢，下一次呢，我希望神给你更大的恩典跟智慧。当你的丈夫出现问题的时候呢，不是只看到他表面的问题，也能够看到他内心的那个脆弱，
嗯，
然后呢，引导他，帮助他，一点一点的让他也看到问题。在你的这样的鼓励之下，也让他能够正式的去面对他自己的问题，这样他也能够成长，而你们的家庭也会越来越和谐，好吗？
好的，谢谢。
千万不要，
陈姊妹
啊，千万不要说，下一次我打电话给周师母的时候，是希望给师母报喜，不是不报忧，这个想法不对的。我们所有的一切的事情都在神的手里面，当我们默默的做好我们自己应尽的责任跟本分的时候，圣灵就会工作，神的时候到了的时候呢，自然你们的家庭就会有美好的见证。明白吗？
好的好的，对，对，我相信，对，师母，就是我说我要，我觉得我就想跟你分享了那么多，我就想就是我的丈夫需不需要去 看心理医生之类的这些方面。
我觉得
先给我一点，
我觉得你现在呢，先不要急着给他贴标签，因为呢，在他这么没有自信，或者是这么这个抗压能力这么脆弱的情况之下，你给他贴了标签的话，对他是一个致命伤来的。
好的，好的，我
所以呢，
懂了。
嗯，就是我们为你祷告，求神给你恩典，让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帮助你的丈夫，也让你的丈夫从你的身上感受到神的大能，好吗？
好的，好的，谢谢师母。
嗯，继续保持联络，好不好？
好的，谢谢师母。
嗯，好。
一个感恩的生命，有力量以爱代替愤怒，以快乐代替怨恨，以信心代替恐惧，以平安代替苦恼，以彼此服侍的愿望代替支配别人的欲望，活出感恩的生命。空中辅导，
父亲妹你好吗？
这是我是吧？
哎，是你好，父子妹。
哦，你约过我说可以跟你们聊聊天哦。
可以可以，
聊一下。
嗯嗯。
哦，就是我在这边哦。
嗯。
待了30年，就什么也不会。
嗯。
朋友也没有一个，和老公关系架也没吵，就是觉得这关系说不上来什么味道，两个也没话讲。前段时间干扰很多，就是但好像在这里都不让我生存下去了似的。我自己心里想回自己家乡去。我妈妈一个人在家，也没人孝敬她，可不可以把这个优先秩序给我妈妈呢？那时候嫁也是人口普查，小孩好几岁了才结的婚，一些非必信主的时候，这样子。
嗯，所以3-4年没有朋友，跟丈夫也没话说，是这个意思吗？
嗯，真的是。
嗯嗯，那你们结婚了多久啊？
结婚可能有20几年了吧。
啊，20多年了，20多年跟丈夫没什么话说啊。
以前他都很喜欢打赌的，哎，他打赌打了一辈子了，差不多打了一辈子了。
打赌的意思是什么？是赌博吗？
赌博，赌博，是的，是的。
哦，丈夫喜欢赌博。
嗯。
那他赌博的话，那个，他你们的生活经济来源是从哪？
经济来源还是他还是他出的？
哦，所以
我也上班嘛。大部分是他出的，我的钱都贴在里面没有了。
嗯嗯，你自己也上班？
自己也上点班。
嗯
嗯。然后有段时间生病了，得了精神分裂症，就是没有段时间没工作了。就前段时间才没工作了，一直都有工作。
你什么时候患的精神分裂症啊？
可能10几年了。
10多年前患精神分裂症啊？
嗯。
是什么事情？当时是什么事情去了医院呢？
好像可能就是感情问题啊，怀疑老公，怀疑老公什么的啊，然后自己情感上也出了点问题。
所以也就是说，跟丈夫的关系不是很好，对不对？
嗯，说不好，两个人又不吵架；说好，在心里面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是大家互相不沟通啊。
没什么沟通嘛，我也不知道他心里想什么，问他家里的情况，他都不做声。哦，也是关心一下，问他，他不都不做声，告诉我，知道他心里想什么。
那你们的孩子呢？你们孩子有什么事情要商量的时候怎么办？
孩子长大了，前一段时间结婚了，孩子有孙子也2岁多了。
嗯嗯，我刚才呢听你讲了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我要再重新的问问你。你说在婚姻里面，你把优先次序给了父母亲，是这个意思吗？
哦，我想给了父母亲，我想回去孝敬我妈妈去了，自己也想回自己家乡去了，在这里一个朋友也没有。
是什么时候啊？我你的意思说现在吗？还是之前呢？
现在想回自己家里去了。
哦，你是说现在开始想回老家去孝敬父母，是这个意思吗？
嗯嗯嗯
嗯嗯，
有可能说不定不想来这里了。这里那个声音很吵的，可能只是看我想回家，他们才不安静的，好像都逼着要我离开这里似的。
是水草，你能够讲一下是水草啊？
不知道是水母，就是很多干的事情，外地人也有，本地人也有，我说不上来，不知道是为什么。
那我问你，你患了精神分裂症以后，你有吃药吗？
有吃药，
一直吃，没有
复发了一次。
复发了一次啊？复发是因为没有吃药，对不对？
他同事关系也不是很好，这怎么回事？
你复发是因为你没有吃药吗？
复发也不是，没有吃药也很少，这怎么复发了？可能是上班呢，那力气用的太大了，可能是还有一些干扰的声音啊，那可能不知道什么影响，然后就复发了。
哦，
太用力了一点，工作太用力了一点。
你的工作工种是什么？
工种也不是很吃力，他是那种做开关的，要使劲压使劲压，可能我太拼命。跟他们讲了木杆重活，他们还是让我做得很快啊，可能做太快了。
我觉得姐妹呀、啊，其实你在这个生活里面，其实神一直在帮助你。比如说你患了精神分裂症吃药，但是在工作上面呢，还是神额外的帮助你，让你能够胜任你的工作，不是让你做一些你做不了的工作。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神给你的恩典呐，对不对？
现在可能工作不了了。
嗯，我知道现在是工作不了了，我相信现在年纪也是大了，因为你有孙子孙女了。那问题是什么呢？你现在的想法，因为你跟你的丈夫还是夫妻，对不对？你要做任何的决定的时候，你还是要跟丈夫商量的，你明白吗？
我说我回家去跟他讲了，他说可以，搞不清楚他。
但是呢，虽然他说可以，但是你别忘了，你主要的责任是你的丈夫，因为神创造我们女人就是为了要帮助丈夫。神对亚当说，我为你造一个配偶，对不对？那个配偶就是帮助他。那现在呢，你已经结了婚，你的责任就是帮助你的丈夫，你可以孝敬父母。所以你自己呢，千万不要有一个想法说，哦，我现在也回去照顾爸爸妈妈，我就不想回这个家。这个想法是错误的，这个想法会破坏你的家庭，你懂吗？
就是我妈妈这里很牵挂，她一个人，然后要是走了，连人给她是穿衣服的人也没有，可能是要邻居照顾了。
嗯，
我该怎么办？
那在这样的处境当中，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要孝敬父母，所以我们要有智慧的去做决定，不是说因为父母亲年纪老了，没有人照顾他了，所以我就不管我的家，我就去照顾父母，这个也不对。重要的是什么呢？你可以常常回家去看父母亲，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呢，你也跟丈夫商量，你不能够老在老家照顾爸爸妈妈，所以呢，可不可以拿一点钱出来雇佣一个人照顾你的母亲？但是呢，你可以常回去看她。
哦，雇佣可能是不行不通，我们那边有的雇佣，雇了他可能还差一点的，有可能家里的钱还会被拿走了，不一定。哦，那人不是不好找，
人不好找。
哦，我可能寄点钱回家就是可以的。
寄钱回家，但是他需要有人帮助他嘛，对不对？
哦，好像邻居对他还挺好的，不知道行不行。
我觉得呢，你可以回去呢，就是说跟丈夫先讲好，回去一个月或者是半个月回去呢，去打听一下有没有能够找到一个就是信得过的人，一个每一天去看看你妈妈，或者是帮助你妈妈，就照顾一下她。就是给他一点钱，就是一天两三个小时也可以，或者是来半天的时间，来给你妈妈煮点饭呢、啊，给他打扫一下呀、啊，给他整理一下，这样的话也你也可以放心嘛，对不对？
妈妈自己不要，那怎么办呢？
问题就在这里了。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想这样做的时候，老人家不愿意。但是你回去呢，你就要跟他讲，你说妈，你现在年纪大了，所以是需要有人照顾。但是我呢，我又有我自己的家，我会常回来。那妈妈，我帮你请一个人，一个礼 一天
我不能常回来，我只能年底过年回家看一下，我自己不会走，要老公送的。
哦，傅姊妹呀，你今年年纪多大？
今年五十周岁。
五十岁的话，其实你可以学的，五十岁还很年轻。那
我一个人我很害怕呀，我路痴的，路远一点我就认不到路了。
丈夫把你送到车站，你坐了高铁回家，到站你下了车，然后找个车回家不行吗？
哎，是小王路转，现在路修得很乱，家乡的有的一个听我妈妈说，20岁的女孩子走了一回走丢了。
那个傅姊妹，我想问一下，你老家除了妈妈还有没有其他亲人？
亲人有叔叔，不是亲生的。
嗯，到时候就可以找他们来帮忙。你下了车，你找你叔叔来接你回家。到时候你要走的时候，也让就是。
他也70多岁了，我怎么找他呢？
70多岁了，
非常麻烦。
哦，已经年纪这么大了。哦，那除了叔叔以外没有其他的亲人啦？
现在房子拆了，都搬得远了，也不好联络了，住哪里都不知道了。
这件事情呢，我建议你父子妹你要跟丈夫讨论一下，你说妈年纪大了，她也需要有人照顾，那我们想想看用什么方法来照顾她。我觉得你要跟你的丈夫讨论一下，虽然你说你不会走，但是呢你也跟丈夫讲，你说我回去一个月以后你再来，就是我再回来你再来接我可不可以，就是你要跟丈夫沟通，不能够自己做决定。
那是好像老公同意了，他说让我回家2个月然后再来接我。
那也好啊，
可以是吧？
对呀，那也好啊，
有时间了，我现在反正也没工作。
对对对，但是呢姊妹啊，你一定要记住你的优先次序是好好的帮助你的丈夫，跟丈夫有一个好的关系。所以现在你没事情不上班了，你丈夫上班的话，那你就要好好照顾你的丈夫，多跟他讲一些鼓励的话，你说非常谢谢你，现在虽然我不能工作了，但是你还是这么为了这个家奔波，你付出了很多，那我现在要回老家照顾妈妈，你也答应，你就要告诉他说，我非常谢谢你，欣赏你，这些话你都要跟他讲，他听了以后他也会高兴，知道吗？不要自己做决定，好不好？
好的。
回老家以后呢，去打听一下，看看那附近有没有好的教会，有没有好的一些这个邻居，就是说。
我妈不行了，她眼睛很差，就点点光线看得见了，不能走了。
我知道，不是说叫她去教会，我现在说的是你能够找一个合适的人，到时候去关心一下你妈妈。那到时候呢，你回去的时候给她一点礼物，送她一点好东西，那人家就愿意多去照顾你妈妈嘛，对不对？
有以前找了一个好像是小区的一个比较跟我年纪差不多大的，妈妈不要。
可能两个人合不来，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多。不是舍不舍得钱的问题，现在呢你就告诉妈妈说，你们夫妻有这个能力，所以呢如果是他一个人的话，你们有担心，有一个人来看一看你啊，照顾一下你也是应该的，你要说服你的妈妈，这次回去就这样去帮助妈妈能够接受这些事情。
一两次是吧？
嗯，
一两次可以的是吧？回家一两次是可以的。
回家是可以，问题是你先要跟你的丈夫保持一个好的关系，多关心你的丈夫，好不好？
好。
家很重要啊，你现在孝敬父母，你的丈夫也孝顺，他也答应了，那你就要谢谢你的丈夫，然后呢多跟他讲一些鼓励他的话。
是的，他昨天也说了，说把饭菜弄一点饭在这里，他回来就吃饭，他就轻松多了。
对呀，你看多好， 所以你就说老公非常谢谢你呀、啊，你为了这个家这么努力，还让我回去这两个月，我一定会给你预备多一点的这种小菜放在冰箱里面，到时候希望你能够自己照顾自己。这些话呢我们要常常讲，讲了对方听了以后就舒服，他就会更愿意帮助你，明白吗？
现在学啊。
嗯，对对，所以不要每天就想一些不好的事儿，我们要想一些感恩的事情，好吗？
好的，谢谢周叔
妈。不客气，我们也为你祷告，也为妈妈祷告，希望你的妈妈能够真的是在你的这样的一个照顾之下呢，她的身体能够越来越健康，好不好？
好的，谢谢你们的付出。
不客气、
哎，你们是不是很辛苦啊，经常替人祷告？
应该的，因为我们在主里都是一家人，
羡慕你们。
嗯
啊，有的我们家乡教会，在这里家乡教会有的人都不大愿意为我们祷告的。
嗯，
真好。
对对，所以信主就是这么好，大家都愿意互相的带祷。所以你也别忘了，心情不好的时候要想起神在你的身上，你的家庭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恩典，好吗？
好的，谢谢。
好，不客气、
啊、
好，再见。
Thank you.
每一句祷告都是出于爱心、信心、耐心，每一次祷告都有神、你和我共同参与。欢迎加入守望者园地。
进入守望者园地这个栏目呢，我们再次的欢迎宋珊老师的加入。宋珊你好吗？
张师母好，听众朋友你好。
嗯，今天我们听到宋珊老师的声音呢，真的是好像是非常清爽感谢神，所以感冒就慢慢好起来了。对吧？
对。
那在这里呢也欢迎弟兄姊妹加入这个祷告的服事。
嗯，
今天我们听了两位姐妹的电话心声，
是，
所以现在呢就请宋珊老师带领我们祷告。
好的，我们一起来祷告。
嗯，
亲爱的天父，你是我们生命的主。
嗯，
你愿意释放我们不被罪所捆绑，所以我们今天要为到陈姊妹还有傅姊妹他们的心中的重担，我们为他们祷告。首先我们纪念陈姊妹她的需要，他很有这个愿意学习的心，我们为他感恩。他愿意靠主能够对丈夫相处的方式有改变，能够在其中学习忍耐。求天父你继续赐他有智慧，在跟丈夫的相处上面能够更加敏感他的需要。那个心思能够灵动的在适当的时候去回应他，引导丈夫去表达自己的感受，能够在其中建立一个更有效的沟通。当姊妹面对丈夫暴躁的情绪的时候，求天父你帮助姊妹可以继续靠着你去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被丈夫他的暴躁的情绪所影响，而是更多的思想到主耶稣你的爱，能够用你的爱同样的去爱丈夫。我们知道丈夫的生命是比较软弱，姊妹更需要去陪伴还有提醒他。求天父你就刚强成姊妹她的心，每天都可以靠着你活出新的生命，满有喜乐还有盼望，能够做好自己妻子的本分，提醒丈夫去做应该做的事情。
是的，
也求天父你的圣灵在她的丈夫的心中动工，让她看到陈姊妹的改变，从而看到神真实的大能，知道你是可以成为我们生命的依靠，我们的情绪能够靠着你去慢慢的能够改变过来。
是的。
另外也求天父你纪念傅姊妹，傅姊妹现在在外地生活，因着夫妻的关系疏离，还有人际关系也可能不太那么的有那么多的朋友，觉得孤单。求天父你也亲自安慰他，让他的思想也是聚焦于你，而不是负面的思想一些的事情，叫他能够看到你丰富的恩典。又求天父你省察他的内心，让他知道生活中的优先次序是怎么安排的，在生活里面现在婚姻是首要，他需要去尽好妻子的责任，帮助丈夫，这是你所喜悦的。当现在婚姻的关系比较疏离的时候，也求天父你帮助姊妹去尽上自己的责任，去修复还有维系这一段婚姻的关系，而不是想着去逃避去放弃这个关系。求天父你赐给父姊妹有温柔的话语，跟丈夫去商量怎么去照顾他的母亲，也在适当的时候给丈夫有鼓励还有感谢，在这个关系里面活出爱，让他们的关系能够靠着你变得更加的坚固。也求天父你安排有合适的细心的可能是邻居又或者是其他的人去帮忙照顾父姊妹的妈妈，让她在晚年的时候，她的生命可以继续经历你丰富的恩典，也养好她的身体。
是的。
另外也求天父你使用这个精神的药物去改善父姊妹他的精神的状况、
嗯、是的，
求天父你帮助我们在生活里面继续能够谦卑敏锐的学习，在生活里面也实践你的话、
嗯、
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圣名祈求，
阿们。
你好，我32岁，怀孕有3个多月了。我前面已经有2个女儿，我的丈夫没有接受主的福音，丈夫他是农村的，就是想要一个男孩，所以我现在感觉呢压力很大
很大，
最主要是公公婆婆都有这方面的压力给我。我的丈夫家里面就觉得为什么你生的都是女儿呢，当时很伤心，我觉得这个事情怎么能完全怪在我的身上。但是现在第三个了，我丈夫就这样说，等我4个月了让我去做鉴定，如果是个女孩子他就强烈要求我不要做人流。我说这样是不行的，因为我是个基督徒，我说不能做这样的事情。
对，浙江的李姊妹你好，我觉得呢姊妹啊，你不要生气，你要表达，你就告诉他们说，今天我生女儿，这个问题不在于我，是在于你的儿子，如果你跟你的公公婆婆说的话、
嗯、
因为在医学上生男孩女孩的基因是跟着爸爸来做决定的，不是跟着妈妈做决定，当然你明白，但是你的公公婆婆不知道的时候呢，你可以讲出来，讲了他们听不听就不是你的责任了，而你不讲的话就是你的责任，你明白吗？
嗯，
可能他们一听啊，哇，可能根本都不能接受，但是呢他当时不能接受，但是这个东西在他的脑子里面一天一天一天的过去的时候呢，他慢慢慢慢就会琢磨了，你知道吗？
嗯，
我非常欣赏你，你坚持孩子是神所赐给你的，绝对不可以堕胎，这是非常正确的、
嗯、
所以呢现在你说你已经怀孕3个月，我们为你祷告，我们也为你的丈夫祷告、啊、希望神给你智慧，让你的丈夫明白我们没有权利去阻止一个孩子的生命的成长，是绝对不可以的。你说堕胎的话就跟杀人是一样，
对的，
你这些话你要慢慢的跟你的丈夫去劝他，去告诉他，让他脑子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意念，可能他从小都没有受过这样的教育跟训练，但是呢借着你跟他说了的时候呢，你要知道他会慢慢的去在那里琢磨去想的。
嗯，
更要鼓励你的是，孩子1个礼拜、2个礼拜、3个礼拜在你肚子里面的时候呢，他就能够感受到你的情绪啊，你知道吗？
嗯，
你高兴的话孩子也高兴，你难过的时候孩子也难过，所以这就是我们常常说怀孕的妈妈的情绪的管理非常的重要，不要把这个压力放在自己的心里面、嗯、而一直窝在那里，这样的话你心情会越来越不好，对不对？
是的。
喂，李姊妹你好吗？
哦，你好，我就是想有一个好的消息跟你分享吧。
哦，好消息。
对，因为几个月之前我给你打过电话的。
是。
我呢到了16个月，丈夫的家里人还是想让我去做那个 B 超，然后呢、
哎
丈夫他就是硬拉着我去做嘛。
哦。
然后那一次呢，去之前我在家里面做了祷告，我说神啊，你一定要保守我这个孩子，我说我把这个孩子和自己完全的交托在你的手里。然后那次去做了，但是真的很感恩，那小孩子什么地方都看得清楚。
嗯嗯，
就是看性别那个地方看不清楚。后来我老公说6个半月，他说让我再去，我说我不去，我说现在已经6个半月了，我说你还能拿这个孩子怎么样？
对、啊、
我说你要把他怎么样的话，我说对我都是有生命危险的，我就这样跟他说。
是的，
然后后来我丈夫就没有办法，虽然他心里面很不情愿，因为我们两个为了这个事情也闹得很不愉快嘛。
嗯，
因为他觉得我没有按他的意思去做嘛。
嗯，
所以我就坚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其实师母说起这个事情，我真的是忍不住想要掉眼泪。
嗯，
因为这就是说要生的这个过程当中，
嗯，
我丈夫对我对这个孩子我觉得好像都不是很看重哦，婆家的人就是已经感觉无所谓的样子，然后我就到我自己妈妈家里来坐月子。
哦，
当我在这边生产的时候让丈夫签字啊，
对，
可是我丈夫推三阻四的，然后我家里人催了很多个电话他才过来。
嗯嗯，
当时我在手术台上那个医生拖出来的时候他说是个儿子的时候，我真的眼泪都掉出来了。
嗯，
当场眼泪就出来了。
对，
我觉得神真的是挑我的重担。我有的时候在想，如果说这个不是个儿子，我不知道我自己以后的光景会是怎样，我都不敢去想的。
嗯，是是是。那现在他们知道你生了个儿子，他们心里面可开心了，对不对？
对，他们现在心里很开心。
嗯，姐妹啊，很不容易，但是我为你感到骄傲的是你坚定相信神的看顾，而且你也知道生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对不对？
是的是的。
还有一个我们一定要教导的就是无论男孩女孩都是宝贵的，对不对？
对，因为都是神赐给我做产业的。
对呀，
我说无论是儿子女儿我都要会把他生下来。
对呀，孩子是神赐给我们的，也不是属于我们的，我们只是帮助神来管理孩子，教育他们，把他们带到神面前。所以男孩女孩只要我们好好的引导他们，能够让他们健康的成长，让他们知道做人的道理，更让他们有一颗敬畏神的心的时候呢，这个是我们的责任已经尽到了。所以慢慢要疏导他们，要帮助他们，让他们把这个想法改变过来。所以今天李姊妹你跟我们这样的交流，把你的这个经历跟我们分享，哎呀，你的见证已经激励了很多很多的姊妹，尤其是跟你有一样挣扎的。所以呢，像你这样坚定的相信，哪怕你生的还是个女儿，但是神也喜悦你所坚持的，你所做的。所以呢，为你感恩。那今天呢，你生了个儿子，也不要骄傲，你要更活出基督的爱，去帮助你的公公、你的婆婆、你的丈夫，让他们认识耶稣基督。
嗯，好。
那李姊妹，我们在这里也为你的身体的康复祷告，也为孩子能够健康的成长祷告，好吗？
好的，谢谢。
嗯，好，谢谢你的电话哈，这是浙江李姊妹的电话。每当我们听到很多弟兄姊妹的美好见证的时候呢，都能够激励我们的心。那素琴在这里呢，也鼓励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如果在你的生命当中也有一些宝贵的见证的话，你一定要打电话来跟我们分享，让你的见证能够激励更多的弟兄姊妹。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要为你播送到这里了。再次的要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这个节目。下个礼拜五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